虽然它很短，可是里面有很深的意义。那么只有四节，你会想说，我们念一次大概意思知道就好，然后 hold on to that。里面有些很深的意思，让我们不禁要多想。我们在思想这一个123篇的时候，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的灵被提升。当我们读这一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走进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好像进入他所描述的那一些的情景当中。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求怜悯的祷告。这个怜悯的原文也就是施恩典给我们。那么这一篇的诗篇有一个特色，就是第一节它是用单数的我，然后二三四节全部都是多数复数，仆人侍女都是多数的。所以很可能就是一个人诵读第一节，然后全体会众一起读二三四节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。第一节是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。那么坐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 dwelling， 居住在天上。所以居住在天上呢，你一下子就把你跟我的眼目呢提升到天上去。我要问你一件事，你将来也是住在天上的吗？你现在我们是活在地上，我们仰望的是天上，住在天上。所以当你仰望住在天上的时候，你的心灵里面是否你也是说，有一天我要跟耶稣坐在天上掌权，我现在在地上，我向你仰望，是一个在自然界仰望一个亘古拥有的神，高高在上，他配得我的仰望，甚至是在我备受逼迫压迫的时刻，我都要仰望他。这就是这一篇诗篇里面他要带给你一个最深层的意识。你在被逼迫的时候，在被压迫的时候，你是埋怨，你是极力的反抗呢，还是你仰望坐在天上的那一位？他是照管你的主，他不会撇弃你，所以你就一直仰望他。我曾经养过一只狗，很小的时候，那只狗有一个狗性格，他一直看着你，你走到哪里去，他就跟着你，然后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你。那他看着你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跟他玩。希望我小时候是这个样子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当他望着你的时候，你跟他之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感情在那个地方。他望着你，你也望着他，那我要你在你的心灵深处，你要对主说，主，我仰望你坐在天上，我看着你，我盼望你。就像我以前养的那只狗，好像它这样子一直看着我一样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不是说你是狗啊，我可以千万不要误会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小时候的这个个人经验当中，当这只狗一直望着我的时候，那个专心度 让我非常喜欢跟他玩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吗？你要在灵里面一直望着他，你要在灵里面仰望他，甚至在你被逼迫的时候，在别人讥笑你的时候，在别人藐视你的时候，你的心看着在天上的耶稣，因为他是掌权的。我们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，对不对？那些仇敌不认识我们的神，不认识我们的主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你我的问题。但你的心，你的灵是看着我们的上帝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就光第一节我就会想很久，我要向你举目啊，在任何的状况当中，我向你仰望，他是我的依靠，他是我的安慰。从第二节开始，第二节就又很有意思了。他说：“看啊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侍女的眼睛怎样看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施恩给我们。”所以我不知道，如果你有看过那种宫廷剧的话，哦，那些做仆人的很怕的主人哦，特别是怕那个皇帝，呵呵，皇帝他有掌握生杀大权。有人说伴君如伴虎，很怕他把你给宰了。但我们的上帝，他有公义的一面，他也有慈爱的一面。但是他在这边讲，仆人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？那我不禁要问一个问题：仆人可能连看主人都不敢，特别是我们中华文化，你不敢直视看你的主人的。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文化，所以你看第二节的时候呢，你很清楚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仆人就是，我有一个斜度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够直直的望着你的主人啊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很卑贱的，所以你看着你的那眼光是往下60度、75度，所以你看到的只有他的手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你是带着一个敬畏，你是带着一个什么？带着一个尊崇，你是看着他的手的，你不是看他的嘴巴。虽然你的耳朵在听他吩咐，但是你是看着他的手的。所以仆人看主人的手，带着眼睛是低下的看主人的手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侍女也是一样，她也是一样的，她也不敢直挺挺的在那边，而是弯着腰，有一点点弯腰看着她的手。我们的眼睛，你是仆人吗？你是神的仆人吗？你是神的侍女吗？我们也是看我们也是看我们的上帝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又是一个很值得你我在深思的地方。你有什么冤屈吗？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吗？你有什么祷告还没有能应允的吗？你还有什么弟兄姐妹你的病还没得医治吗？我们会不会在灵里面仰望他，直到他施恩给我们了。仆人侍女都很专注的在主人旁边，他没有其他的事情，他不会去滑手机的，他看着主人的手，专心在看，一心一意在看主人念什么吩咐。但是这个手另外有一个意识， 不是说主人说说算了，主人你的手做什么，我要看到你的作为，我要看到上帝你的作为，我仰望神，他可以说一千年以后才应验。你了解为什么诗人要讲说你要看他的手吗？他的手必须现在做，必须现在给我医治，必须现在给我成就我祷告的。我一直看着他的手，专心的看着他的手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看上帝的手的作为。我们听他说，但我们看他手做的。他说的可以是很好的 promise， 很好的应许，很好神的话，但我要看他的手成就。这就是我们做仆人侍女的，我怎么眼巴巴的望着我的上帝的手，他要成就。我们教会现在就是祷告上帝，你要住在这里，不会再看上帝的手什么时候做成。我们知道有很多的 promise， 有多少的先知说这个地方要充满的人，这个地方要充满的神的荣耀同在，要充满，这上帝要在这边，我们要看神的手啊，我们仰望他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意思就是说不要放弃， Amen， 不要放弃啊，你有多么仰望神的手啊。我们真的感恩啊。第三节，耶和华求你怜悯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真的是很 prophetic，非常的有先知启示性。基督徒有一天会被极度的藐视的，会的。我们求神的施恩典，我们在很多的末世的预言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看得见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教会他们讲说，哎呀，我们灾前被提多好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不必去经过这一些的问题。可是对不起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读经的结果是我们要经历大灾难，所以你要预备好。如果万一我错了，我们灾前被提，那我们也是很高兴，但是万一没有的话呢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。所以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，但我们还是望着上帝的手，我们还是仰望他。第四节，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。所以第三节第四节，第四节是解释第三节，是什么人来藐视我们基督徒呢？是那些安逸的人，那些安逸的人就是上帝子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享有特权。这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 elite， 只有那些的人仇视上帝的子民啊。我们现在的社会，我们的言论自由已经渐渐开始被挑战了。所以精英分子最讨厌的就是我们居然还有一个信仰叫做真神的，我们要宣扬上帝的福音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。但是对这一些所谓的精英分子，他们自己要做王， 他们自己要做上帝，所以他们非常考验基督徒，他们要 censor 屏蔽所有敬拜真神的声音，我们就被藐视了，我们就会被到处说坏话，就像现在的媒体的谎言一样。基督徒被逼迫几乎是天经地义的，因为你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去跟他对抗，那不是我们的菜。所以好人永远是被坏人逼迫的，但是上帝绝对会为你我伸冤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四节讲完了，但是里面有很深的意义，要常常的思想。我有个总结哈，有三点。第一，本篇说明神是我们的仰望。我们在被藐视轻视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被使唤的好像仆人侍女，如何的眼挖巴望着主人手施恩典给好处哈？但我们同样的仰望我们的神的怜悯，我们怜悯我们需要的爱跟帮助，求神给我们。那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讲，有一天也许基督徒会被贬到很低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就变成人家的奴隶或者人家的仆人侍女。但即使是在那个样子的状态当中，我还是仰望我们的上帝。在很多破坏基督徒的国家里面，其实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发生中，你不要觉得奇怪。那其他的国家，在回教国家，你甚至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，做奴隶还是很好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的仰望是在天上的神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第二点，更深一层的意思，我们好像仆人侍女的爱慕主，我们要讨主喜悦，仰望主给我们的命令，好让我们去行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是神的手在指挥我们，他要来改变我们的情况。还有在讲什么吗？从一个更进一步的理解这几节经文在讲什么，是神的手要改变我们的周遭环境，是神的手要回应你的祷告，要回应你的仰望，因为我们爱他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。还有在讲什么？有一点点深啊。在末世的基督徒第三点，我们会被社会的精英层藐视讥诮。你跟我是否仰望在天上掌权的主呢？我们求神施恩典怜悯在我们身上。既然啊，整篇里面有没有报复他们？有没有埋怨他们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们就仰望上帝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学习诗篇一二三 ，one two three。所以盼望我们常常学习第一节，仰望我们的上帝，求主帮助我们的灵提升，提升到我们的天上去。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诗篇123篇，求主让我们有第一节的经历，你让我们仰望坐在天上的主。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与你同坐吧， 有一天我们要与你一同居住在天上，但是我们现在在世界上，我们也不能去害人，我们也不能去埋怨人、仇恨人，虽然他对我们逼迫，虽然他藐视我们、讥诮我们，但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还是看着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不仅是仰望，我们看着你的手，我们聆听你对我们的启示，但我们更看着你的手要怎么样子的做。主啊，如果你的手惩罚了那些讥诮我们的，惩罚了那些在末世基督徒逼迫我们基督徒的，主啊，我们也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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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也愿意。但是主，你如果没有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一直仰望你，要我们一直看着你，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在为同样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，就有这么多双眼睛一直看着你。主，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垂听我们的注视，垂听我们看着你的手，什么时候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怜悯施恩于我们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学习到，我相信你很爱我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, Amen.